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爱丽丝 Talk Show。 Hello， 欢迎回到爱丽丝 Talk Show， 大家期待我本周更新期待已久吧，因为这个周末实在太忙碌了，所以呢今天也是一个快速版的录音方式。那上周的负能量可能有点吓到大家，没关系，这周我们就再聊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事情。那之前有网友有来问我关于减肥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说，那我就来把我的一个减肥的一个历程，然后一些方法分享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了解我，然后也顺便可以学到可能一些相关的减肥知识这样子。那基本上呢，我是一个曾经减肥过4次的人。那我每次最高的减肥体重大概都是20公斤起跳，最多减过28公斤左右，快30公斤。一般这次应该这4次都有减到差不多20几公斤啦，20、22、24、28这样子。我的体重 range 也非常的大。那以前小时候比较没有那么胖，所以大概是从70几公斤瘦到52左右，然后现在的体重是人生最高到巅峰了，现在我的人生巅峰是95公斤这样子。为什么我的体重变化会这么大呢？就基本上我相信只要身为女性，或者是应该身为人类好了，我们都有体重的困扰，就是一般人啦，就吃不胖的人毕竟还是少数，那一般都是比较容易吃胖的体质，就像我一样，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易胖体质，不管我怎么吃都是会非常容易发胖的，就是吸收特别好，所以我从小到大都受体重的困扰。应该说是我小时候呢会比较接受不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在体重上面会一直有执念，对数字也很有执念。那我相信所有的女生在小时候应该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明明可能看起来没有很胖，可是却为了一些某些原因不得已要去减肥，或者是说自己看不惯自己的身体，然后就有肚子啊，或者是手臂粗啊，大腿粗啊，屁股大啊，脸太大啊等等的理由，就导致我们必须要用减肥的方式去达到我们的目标。那随着长大的过程当中，又会有很多的一些接受自己的阶段，或者是一些去学习的阶段。那我相信现在在台湾还是有很多的女生呢还是深受体重的困扰，深受 体质的困扰。那我就是一个算是经过了这快40年来在体重上面的一些，当然我们不要算小时候好了，我开始懂减肥应该是10岁多吧，12岁左右开始的，所以到现在应该也有了28年的经验了齁，所以我就用这28年我减肥的过程跟经历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因为我很爱吃，我本身大概是从12岁开始爱上食物的。我小时候也是一个对食物没什么兴趣的小孩，就是父母要我吃东西我都是要吃不吃的，然后也不知道食物原来那么好吃，然后一切也是等到我到差不多国中吧，就是开始理解到食物的美好，认识了美食这件事情以后，我的体重就开始用光速般的成长。所以我第一次受到肥胖的困扰大概就是国中的时候这样子，大概是国二吧，国二开始我就开始深受体重过重的这个困扰。那时候也没有很胖，大概60几公斤，那我本身的身高算是高的，我大概国中的时候就168，然后一直长到高中快二专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量健康检查才发现，自己变170了，就大概花了7、8年的时间长了那最后2公分这样子。所以我的身高一直算是偏高的，女生里面偏高的。那体重的部分的话， 就是 range 就很大了。最瘦的时候大概是，以我这个身高来算的话，我最瘦的时候是52公斤，然后我现在最胖是95嘛。然后我中间每一次减肥就是可能从75公斤瘦到52，然后可能又胖到78公斤，然后可能又瘦到58之类的。然后呢，诶，我好像那次是瘦到54，然后呢第三次减肥是大概也是从80几公斤吧，好像那时候好像85了，那时候85吧，然后也是瘦到了大概60几公斤。然后第四次减肥就是从90公斤瘦到70这样子，所以我的 range 都蛮大的。那我减肥的方式就不用说了，我真的是百百种都试过，你们想到的方式我都试过。如果说我是减肥达人的话，应该也不为过啦。虽然我现在是95公斤的胖子，但是毕竟我也是一个拥有丰富减肥经验的一个有故事的人，应该这么说，有故事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还蛮有资格来跟大家聊减肥这件事的。我的部落格跟我以前的粉专都是以减肥为主去做分享的。但是我后来为什么又胖回95公斤呢？这点是观念的问题，我觉得我必须要第一个先跟大家说，最后再来跟大家讲我知道的减肥的好的方法。我觉得呢，所有东西都是观念是最重要的。就我从小到大都一直没有想通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小时候一直没有想通这件事，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健身的知识，对于减肥的知识越来越清楚了以后，对于身体的构造越来越清楚以后，我开始对于体重这个事情越来越不在意。就是虽然我还知道我现在几公斤，可是我不会再因为体重而去怀疑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需要先厘清的。不管你今天几公斤，多胖多瘦多高多矮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你爱不爱自己，你有没有喜欢自己跟欣赏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第一点要先理清的。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爱自己的人，不管你今天的体重几公斤，你都会不满意。不管你今天是因为瘦过瘦，就是吃不胖，然后一直停留在48公斤，或者是说你现在跟我一样胖到95公斤甚至破百的话，你只要不懂得爱自己的话，不管你今天是几公斤，你永远都不喜欢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说观念是第一件事情是最需要改变的，还有最需要调整的，就是如果你爱自己的话，你知道你自己是如此的珍贵跟重要的一个人的话，你今天不会因为你的体重、你的外表、你的身高，或者是你拥有什么去评判你自己的价值，而是你会因为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然后你去喜欢自己，然后呢再去从自己喜欢的喜好或者是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去调整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因为你现在的体重，比如说现在我95公斤，我就很糟糕，我就很丑，我就很胖，我就很该死，我就是一个丑肉的女孩，而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当你自己先认识自己以后，然后先真的爱上自己以后，其实呢体重就不会是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点困扰你的一点。你会先学会知道自己是如此的珍贵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去谈下一步要不要减肥这件事。因为一个人永远在不知足的状况下，不管你今天瘦到48公斤，你还是会觉得自己很胖，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丑，还是会不敢站到体重机上，还是会因为今天吃饱了感到罪恶感，然后感觉到愧疚，然后甚至因为自己有了小腹就觉得天哪，世界崩塌。我觉得这点是最需要被调整的。就是我们人不是建立在高矮胖瘦上面，我们人是建立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独特性上面。你就是你，就像我是爱丽丝，我就是爱丽丝，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不叫爱丽，就是我就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一个人，没有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也没有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把自己找到，知道自己是那么的珍贵，这世界上最爱自己的人必须要是自己，其他我们都再来想。因为我觉得这是建立的基础，就是当你的基础建立的好，接下来你做任何事情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逻辑去思考，你才不会陷入了一个容易受人家影响，或者是因为别人的眼光或者是别人的说法而去影响到自己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在我前面分享过的重点一样，我觉得人一定要先学会爱自己，然后再来去思考其他的任何的问题，包括友情、工作，还有外表，还有内在、家人等等，所有的事情我觉得都是起源于爱自己这件事情。当你懂得珍惜自己、爱自己以后，你才有办法去做对自己正确的选择。当然我的部分我还也是在学习当中，因为我虽然已经认识我自己了，也爱我自己，可是我还是有一个地方做得不够好，就是对自己的健康这部分不够重视。因为我虽然现在胖到95公斤，但我身体不好嘛，我就身体很多问题，但是原因是因为来自于我的心理状况的问题。那人活在这世界上一定会有压力，然后一定会有很多要处理的状况，那这些东西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然后间接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所以这是没办法的，这是需要每个人需要花时间去解决的问题。那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这就不在我们今天探讨的范围里面。但是我觉得当我很爱我自己，就算我现在胖到95公斤，我还是很爱我自己。虽然我会因为我现在这么胖，然后感觉到可能自卑，可能会觉得自己穿衣服不好看，然后可能会因此不想拍照，不想出去见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就是应该说是事情归事情，一码归一码，就是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谈里面去讲。就像我现在95公斤却来讲减肥这件事情，对一般人可能就觉得说，你那么胖你还来讲减肥，你真的会减肥吗？那你先减减你自己吧，不要说这么多了，就是你说的话我也不想相信，因为你这么胖还敢跟我想讲减肥。但是这世界上你在你的人生里，你曾经有四次减肥成功吗？如果你从来没有减肥成功的话，我觉得有拥有减肥成功经验的人，我应该很有资格去分享这件事情，毕竟我曾经做到过，而且我还有很多的事实证明、理论分析、实验精神去做过了这么多的实验，我的人体实验好不好？所以我透过这些实际的体验跟经验以后，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的自信心，跟一个不管因为我今天高矮胖瘦我都不会被影响的一个对自己的肯定吧，就是我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啊你好胖哦，然后我就失去了信心，这样子就不会了。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是独一无二的自己，然后我现在是因为我有心理的状况影响到我的身体，让我自己变成现在这样子瘦不下来的体质，因为我就有暴食症嘛，那我就是要吃去释放我的压力，所以我导致我现在这个结果，身体不健康的结果是因为来自于我心理压力。但我心理压力呢，因为暂时短时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就导致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我的体重。这样的状况代表我是不好的吗？没有，我还是那个很好的自己，我还是那个很棒的爱丽丝，我还是一个对自己有自信心的爱丽丝。所以我不会因为我现在变成95公斤我就觉得天哪，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应该要就是不该出门，然后我应该要不敢见人或是怎么样之类的。我觉得这就不在这个位置就不太对了，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就会看什么东西都没有自信，就是就算你今天穿你明明就很漂亮，可是在你的眼中你照镜子你就觉得自己很丑陋。我觉得来源是来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学会怎么减肥之前，我觉得你要先扪心自问，你有没有很喜欢你自己？你现在想要减肥这件事情是因为你不懂得方法，还是因为你不爱自己，你觉得要改变你才能够爱上自己？ 你要成为那个你心目中的 supermodel， 你才能够爱上自己吗？还是即使你今天现在你这个样子，可能满脸痘痘，可能胖肥胖纹，可能因为曾经烧烫伤或什么之类的，不管什么原因造成自己的外貌有任何的损伤，你还能爱自己吗？我觉得这点我们要先了解，要先很厘清这件事情。好，那如果你今天已经确定你自己很爱自己，然后你只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减肥，你想要变成更好的话，那接下来我再来分享我这四次实验后我得出来的减肥心得。我希望可以还是能够，如果是因为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健康的人，然后不是因为体重迷失，不是因为不管怎么看自己都很胖，然后就是要减肥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来听听我的方法，我的健康的方法。因为减肥有非常非常多种方法，每一种减肥方式其实都可以有效的减轻你的体重。但是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减肥是一个毅力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方法的问题，只要你不吃其实基本上就是会瘦的，可是健不健康不知道，然后能不能维持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方法，第一个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第二个要找到这方法能不能维持，第三个是这个方法能不能够让你达到在健康的条件下，然后又可以瘦到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的体型。我觉得这三点也是一个就是在减肥当中要首要要先知道的事情。那你要怎么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其实健康的减肥方式蛮多种的，当然大家都说少吃多动，但是其实真正健康的减肥方法其实是多吃多动，但是吃的东西是选择健康的原型食物去吃，然后呢吃适当的卡路里跟营养均衡的方式去吃，然后去达到了健康又舒服的状况，然后瘦下来，然后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再养成一个自己喜欢并且能够坚持的运动习惯，然后你才能够用最好的方式瘦下来，然后可以维持的最久。这就是减肥的不二法门，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饮食方式，然后呢找到自己可以吃但是又健康的饮食的内容，再加上持之以恒的执行，养成习惯，然后再养成一个可以支撑自己持续做下去的一种运动方式，但是又不过度又不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这四个组成就是最好的减肥方式。那接下来我就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叫做适合自己的减肥方式。其实适合减肥方式真的是很难找，因为不管什么方式其实它都有优缺点，所以呢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你要想一想。但是有一些方式我可以先跟大家讲说绝对不要去使用的方式，因为这些方式绝对会让你无法持久，然后也会没有办法坚持一辈子，然后重点是一定会复胖的方式，那我们就不要去做了。那什么方法是绝对不要去做的呢？就是单一减肥法。什么是单一减肥法？就是你只吃一种东西去减肥，比如说像三日苹果餐，或者什么三日减肥餐，然后就是只能吃某一些特定的食谱的东西，这种减肥方式直接滴滴不用了。因为这种方式你无法持续坚持一辈子，你不可能永远只吃苹果，或是永远只吃饼干，或者永远只吃水果去减肥，或是就算是吃肉减肥法，你也不可能永远只吃肉减肥，这辈子都要只吃肉，你有办法吗？不可能。你可能只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一旦你回到了你平常的饮食方式，它就会立刻反弹，而且可能反弹的更多。所以这种减肥方式是直接就打叉的，就不用试了。然后另外一种减肥方式就是所谓的断食法，就是持续一段时间都不要吃。对，你有些人说使用断食法蛮好的，因为精神会变得很清晰，然后之类的，然后可以用补充营养品的方式去补充人体需要的营养素， 然后就是断食这样子。这个方法我也不建议，因为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享受美食嘛，要拥有健康的身体跟健康的体态，或者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你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东西，那你一定会吃东西的话，你也然后一定会受不了的情况下，你就不需要去做断食的减肥法，因为你长时间的断食一定对身体会有影响。我看过的透过长时间断食减肥的人都瘦得不漂亮，他可能可以因为这样子可能瘦很惊人的体重，比如四五十公斤，这种从100公斤减到50公斤这种疯狂的效果，可是瘦下来的你一点都不美，因为你缺乏了人体必须的，除了那些必须的什么维他命 BCD 这种基本的营养素，你还会缺乏了胶原蛋白，你还会缺乏了很多让你自己美美的漂亮的营养素，你不可能完全补充到，你不可能完全靠补充营养品去补充到 100%， 所以你会瘦得很丑，你的皮肤会很干巴，然后呢你会皮肤失去光泽，然后瘦就算你体重瘦下来，可是你整个人会看起来非常的不健康，病恹恹的，这种减肥方式也不适合，所以也是直接打叉，就不要去食用了。那这种比较极端的减肥法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或者是每天都去运动的减肥法我也不推荐大家去使用，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去运动，因为每天都去运动，第一个时间，第二个你会很痛苦，第三个你很难持之以恒，除非你爱上运动，除非你真的是不运动就会死掉这种体质或是这种人，不然叫你每天都运动，就你又不是运动员，哪要上班，台湾工作那么辛苦，然后可能每天都有时间去运动，你还是有自己的生活圈，你还是会有很多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你不可能每天都去运动。那当然你说每天去走路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因为通勤的关系你可以走到路的话，那当然 OK， 可是如果说是刻意去做的这种减肥的运动的话，我觉得每天去运动这件事情也是不用考虑的，因为这是永远不可能持久的。所以适合的方式是什么？适合的方式是说你找到一个方法是可以让你坚持比较久的时间，然后又相对起来比较健康的方式，例如每天可能减少一餐的用餐的怎么讲用餐的量，比如说像我现在的体重维持，虽然我没有瘦下来，但是呢我每天可能把我早餐的量改成只喝燕麦，然后就等于是我早餐的热量就只有100卡，那我中餐晚餐正常吃，那这样的好处是说至少我有把一餐的热量减少了，然后我感觉没有那么痛苦，这种有一点轻断食的方式，但是没有对自己的人生有造成任何的影响，可是你却实实在在的减少你摄取的卡路里，然后呢你又可以一直坚持的执行下去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好的方式。然后呢再来就是你要如何去改变自己饮食的内容，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他可能很挑食，他可能不吃肉，他可能不吃菜，他可能不吃蛋，也有可能不吃海鲜等等的，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一样，但是不管你的生活饮食习惯有多么的不一样，你一定会在这里面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的健康的方式，那就是原型食物。不管你今天吃什么，你还是可以选择好你喜欢的原型食物，假设你不吃蔬菜水果的话，那你就吃不加工的肉跟不加工的淀粉，比如说像是地瓜、马铃薯，或者是糙米饭、紫米饭，反正总会有一种东西是你 OK 的。那如果你喜欢吃面，你可以吃荞麦面之类的，或者是蒟蒻面，现在有很多种替代淀粉的优质的类似像面类的东西或饭类的东西，还有什么高丽菜米，或者是花椰菜米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做调整，就是你从当中原型食物里面去找到一个你可以接受的原型食物去吃这一点，然后呢你可以坚持，然后并且而且必须是好寻找到的地方，比如说 7 就可以买到，或者是说你平常叫的 Uber 里面就有一家几间餐厅是你可以叫的，然后你喜欢吃的健康餐之类的，不管什么都好，或者这个餐厅都只提供原型食物，然后价位也是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因为台湾的选择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相信无论如何都可以找得到你喜欢吃并且健康的餐厅或者是食物去购买。那这个东西就是首要的，就是你可以坚持长久的去用这个饮食的方式去吃，它才能够让你更有方法，更维持，然后更简单的去坚持下去到你瘦下来为止，然后可以更健康。那有一些人是可以去戒掉饮料，有些人可以戒掉甜点，有些人是可以去戒掉那些炸物等等的垃圾食物等等的，那就是每个人的方式不同。那如果你因为跟我一样有心理因素的话，那也可以是去看透过医生，比如说去吃抑制食欲的药物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去帮助自己瘦下来。我觉得呢，这一点就是你必须要是在一个你真的很想要瘦下来，坚持自己一定要瘦下来的情况下，只要采取我刚刚说的这些方式，你就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去瘦下来。就是像我之前在减肥的时候，当我下定决心的那一瞬间，然后我就会去寻找一个适合我的方法。比如说像我是一个完全喜欢吃蔬菜水果，然后我没有喜欢吃水果，我喜欢吃蔬菜，然后我喜欢吃肉，大量的肉，然后我喜欢吃饭，那我就是第一件事情先把白饭改成糙米饭。然后呢，那如果说外面不好买糙米的话，那外面可能紫米比较好买，那我就是从白饭改成紫米饭开始。然后呢，可能从一大碗变成普通的一碗，然后呢，如果有些人可以狠一点的话，可能从一大碗变成只有半碗或小碗，这样子的方式先去减量，先减掉卡路里的摄取。然后再来就是从你平常很喜欢吃的一些很不健康的食物去替换成你也可以吃的，比如说像是炸鸡换成烤鸡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去把它降低那个食物的不健康度。可是呢，烤鸡也很好吃啊，烤鸡也没有因此影响到这个啊。或者是说从高油的食物改成比较健康一点少一点油的食物，比如说你叫了餐厅可能从就是那种很油很好吃的去改成就是一样，它可能煮的方式也是什么宫保鸡丁啊什么你喜欢吃的，但是它变成低油低盐的自助餐等等的，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然后最轻松的改变。就它没有太影响到你的生活，可是它却明显的把你的摄取的食物从很不健康变成健康。然后呢，再来就是调整摄取的量，从很多变成正常的量，然后再来去再加上运动，那就会瘦了。只要这样子基本的调整就会瘦了，你不是一定要到断食或者是直接不吃一餐，或者是直接叫做什么一个大幅的改变。因为我觉得人对改变都是会有点不能接纳的，所以你不能做太大幅的改变，因为你太大幅的改变就没有办法坚持。除非你对你自己够狠，你可以狠到让自己改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回去。但是我的实验精神是告诉大家没有这件事情，只要是你喜欢的习惯的事情，你就是会打回原形。那打回原形的下场就是复胖，就像我这样子。我每一次复胖的原因都是因为我又回到了我以前的饮食习惯，暴饮暴食的习惯。然后呢，我喜欢喝饮料，然后我喜欢吃很多正餐，就是我正餐的量可能是一般人的 double， 所以才会让我胖的那么的扎实，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一餐吃很多的食物。然后我可能不吃零食，我可能不吃水果，我可能不摄取糖类，但是我也喜欢喝饮料。那虽然我饮料喝的糖没有那么多，可是你一天喝好几杯的话，那还是等于是摄取了同样等级的糖，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你还是一样会发胖。所以这就是发胖的原因跟没有办法坚持的原因。所以你必须要在你的饮食习惯里面尽量的不要做 百分百的调整，你可能从 100% 变成 70% 开始，或者是 100% 从 80% 开始微调整，那就会瘦了。然后呢，可能刚开始因为这样子所以瘦得很不明显，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把心态摆正，就是你不是为了要短期瘦下来，你是为了要以长远的健康的体质去挑战，那你就不会觉得因为一下子可能哦这个月才瘦一公斤然后就很沮丧，然后你下个月会吃胖两公斤这样子的方式。你可以用比较细微的方式去做调整，让自己轻轻松松的去接受这个改变。然后呢，改变了饮食习惯以后，然后呢你可能再去找一个适合的运动习惯。例如假设有些人喜欢做有氧，那他可能就是喜欢去快走，可能喜欢去花时间去跑步，那你要去健身房也可以，在户外也可以，反正总会有一个方式是你喜欢的。那如果说啊你不喜欢有氧的话，那你也可以做瑜伽，你也可以去做重训，或者是说在家里做基本的就是所谓的居家训练，就是做一些简单仰卧起坐啊、深蹲啊，或者是一些原地跑啊、跳绳等等的都可以。反正呢，任何的运动你只要寻找到一样你喜欢的，然后呢每天可以一个礼拜可以至少做三次，然后一次至少超过30分钟，而且是会流汗的那一种，一定要流汗哦。因为没有流汗，基本上我凭良心说那个心肺或者是那个效果都是蛮差劲的。除非你是快走啦，那你可能可以每天走个30分钟一小时，然后或者是你会计算你的步数什么的都可以。如果你是想要比较和缓的、比较平缓的，像因为体重比较高你可能膝盖受不了或脚踝受不了的话，那你可能可以从走路开始，然后可能从每天走半个小时开始，然后慢慢增加时间到45分钟到5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样子，那适度的去调整自己，去增加这个运动量。那我觉得呢，如果你体重很重的话，我会比较建议你从饮食改变开始，先把体重先降到一个等级，就是你等你心肺可以接受的程度以后，你再去做运动。因为其实像我们体重超过90公斤的人，其实膝盖跟脚踝的承受压力都很大，所以如果去贸然去做高重量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其实心脏会负荷不了，然后膝盖会负荷不了，其实这样子反而是一个更让自己身体更糟糕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是会建议从，如果你是一个高体重的人，那就先从调整饮食习惯开始。基本上只要是超过90公斤的人，你只要从饮食开始调整，你瘦下来的速度就会特别快，基本上一个月瘦5-6公斤都不是问题。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90公斤，那我就会建议可能降到80的时候你再加上运动，就是因为通常80以下你可能就比较能够去接负，你的身体可能就比较能够负荷一般强度的劳动运动等等的活动量等等的，我觉得会比较适合。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没有很胖，可能只是想要减个5公斤10公斤的人，那我就会建议你直接加上运动，但不要加上强度的很高的运动，然后每一天，因为这种运动方式它没有办法让你持续进行，你会很快就放弃，因为太辛苦。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一下子就会复胖了，因为你可能很快就会中断，然后呢觉得算了太辛苦了，人生太辛苦了，然后一下子就打回原形，这是毅力的问题。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毅力有多么的强大，会变胖的人或者是会没有办法减肥的人，基本上毅力都不够坚强。因为有自制力的人不会有减肥的困扰，他基本上胖1公斤他就减，他就赶快把它调整回来了，他根本不会让自己有胖10公斤或20公斤的时候。会让自己胖到这个样子的，除非怀孕，不然就是像我们这种爱吃的人，控制不住嘴的人，或者是控制不住就是想要躺在那边，就是能躺就不会，能坐就不会站，能躺就不会坐的那种人，像我一样，那就很难。那像我们这种人的话要减肥，那唯一能够做的方式就是微调整，微调整是绝对是最好的减肥方式。然后可能把时间拉长， 然后呢缓慢的去减。但是我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急性子，喜欢短时间就减下来的人，你可能就可能花个半年一年你可以减下来没有错，可是因为你的习惯会打回原形，那你就会复胖，就会像我一样。这就是我为什么每一次减肥到最后都复胖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办法坚持那个饮食方式一辈子，所以就导致我不停的复胖。然后再加上说我一有压力就会靠吃来解决，它就已经变成心理因素了。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是永远都减不下来。所以如果是你真的想要减下来的话，那就是要下定决心，就是要养成习惯，养成健康的习惯。那如果你是有这种坚持的话，那不可能瘦不下来的。因为我觉得减肥并不是难度最高的一个部分，难度最高的部分就是在后面瘦下来以后的维持，一辈子是最难的。我很少看到有人可以不复胖的，就算他可能短时间他没复胖，但是长时间下来他如果打回原形的话就一定会复胖。他如果没有养成那个坚持的健康的那个饮食习惯的话，他最后一定会复胖的，这是真的会发生的，这真的没有办法避免。所以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让自己瘦下来并且不复胖的话，就是要至少花3个月的时间调整自己的习惯，那就要看你的个性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了。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不行的话，那就表示这个方式还不够适合你，你还要再去寻找一个让你可以坚持下去的方式，这样你才能够有效的去改变你的体重跟你的体质。但我刚刚讲的重点还是在于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先爱自己，你要知道自己最适合什么样的体重最漂亮。我到最后面已经开始变成说，我知道我自己其实瘦成50公斤并不好看，我现在回去看我以前很瘦很瘦的照片，其实我也没有很漂亮，反而就觉得瘦到骨瘦如柴，脸都凹进去了，也没有比较美。虽然腿很细，可是身体是没有任何曲线的，我的身材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胸部也没了，也没有什么纤腰，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两只脚阿卡这样子，那也不漂亮，脸也不美。反而最漂亮的时候是在60几公斤70公斤的时候是最美的，然后我再配上我那个时候加上重训以后，我就变成那个内捧腰手卡森顶扣口，那个时候是最漂亮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有自信，然后呢再搭配均匀的体态，就是不一定是过瘦的体态，而是均匀有曲线的体态，再配上爱自己的心态，缺一不可，这三方面缺一不可。第一个就是外表的自信跟打扮，再来就是内在的调整，爱自己，然后对自己有自信，然后呢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人，然后再来就是配上了正确的饮食习惯跟好的运动习惯，这些东西组在一起，然后再配上一个优良的心理的建设，以后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最棒的自己。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任何的对自己的自卑不满足欲望太强的话，其实我真的会有觉得不管你瘦到什么程度，你可能都没有办法真的爱上自己。其实有很多女生的症结点不是来自于她的体重，因为真的没有人会去问你的体重几公斤，大家相处在一起，只要你外表看起来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胖到比如说都走不动路了，还是说撞到人家会飞出去这样子的那种夸张的体重，基本上像我现在95公斤，可是如果我好好打扮漂漂亮亮的，然后化个妆打扮，然后干干净净的，就是干净的胖子，也不会有人因此去讨厌你或不喜欢你。然后如果你对自己有自信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只在乎自己，不会有人因为你太胖然后就觉得哎呀他好胖，我不要跟他当朋友，真的不会。如果你没有自信才会被排挤的人，或是会被人家看在旁边说闲言碎语的人，都是对自己没有自信，然后会把人家眼光或是别人的说法放大的人才会被影响。你看像是 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他什么什么美的还是什么的，他就把自己弄得很漂亮啊，他就是让自己这样健健康康的，也是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妆化得美美的，他一样是 让大家都看了觉得很开心，很觉得很棒的女生啊，很有自信的女生啊。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啊，但重点就是对自己有自信。如果你没有的话，不管你今天瘦成林志玲的样子，你都还是会觉得自己超丑的。你想相信我，我那时候减肥减到走火入魔的时候，瘦到54公斤，已经瘦到没有肉可以瘦了，就只剩一架骨头了，我还是觉得我自己丑的不行，肚子超大的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心理问题，都是心理因素。所以如果心理不调整，你永远都不会变成你心目中的那个美丽的自己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减肥主要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先调整心态的问题，然后呢再搭配我刚刚前面讲的正确的减肥方式，然后去寻找属于你自己适合的方式，然后适合的运动，想然后坚持下去。其实减肥的不二法门就是坚持而已啦，没有任何的技巧，就是持之以恒的去做而已，就是找到一个对的方式以后，然后持之以恒的去进行它，一天复一天的去进行它，你就会瘦了。真的很简单，一点都不难，但是谁能够坚持一天复一天，每天像个机器人的去做这件事情呢？这就是问题点了。所以每个人都要跟自己的心魔做奋斗，像我就是一直在跟我自己的心魔做奋斗，所以才会又复胖又瘦又复胖又瘦。虽然我知道正确的方法，可是我对抗不了我的心魔，就会让我自己这样子一直没有办法的去瘦到自己想要样子。可惜呢，我拥有一个很开心的心态，就是我的心态就是很爱自己，所以虽然我现在胖了95公斤，我还是对我自己很满意，很有自信。对，那我会觉得哦天哪，变得好胖啊，有些衣服穿不下，可能会有一点拍谁去见人，或者是说哎呀拍谁啦，化妆起来没那么帅这样子。当然因为我知道我最漂亮的时候是70公斤嘛，可是我还是知道我自己很棒，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很好了，虽然我知道我还可以更好，但是我目前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不会去逼自己一定要去做到70公斤。我可能就告诉我自己哦，我现在很棒，我可以控制自己不要在早餐的时候大吃大喝，我先早餐喝燕麦，然后我中餐晚餐这样吃，我可以先维持在这个平衡里面，让我自己不要崩溃，然后还可以健康正常的生活。这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最棒的状态的时候，那我就是鼓励我自己就好了，不要去让自己说啊，我好糟糕哦，我都瘦不下来了，我现在真的是40岁的女人了，然后就现在95公斤，真的是一文不值什么的。如果你这样批评你自己的话，那你就真的就是这么糟糕的人了，懂吗？就是人的价值是除了别人给自己以外，重点是自己给自己的价值。你要先相信自己有价值，你才会从别人那边得到了正面的肯定。因为人都是这样子的，当你对自己没有价值， 你也否定自己的时候，别人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啊。别人说你好，你还是觉得你骗人；别人说你不好，你就立刻相信，说对，我就真的这么不好，我就这么糟糕，你就只会相信坏的。然后别人的好说的好，你都会死不承认，那就是恶性循环而已。好啊，不小心又讲太久了，因为减肥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需要分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抓到的 key point 就是先调整自己的心态。那如果有其他想要知道更详细的减肥方式的话，那我之后再来做第二集的分享。第一集我就是先分享到这边，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如果有体重迷思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一直找不到减肥正确的方法的朋友，可以有一个基础的概念。那如果有还有朋友想要听更详细的减肥方式的话，那我们就下一集再来分享。或者是如果你有想要听到我以前减肥的那些荒谬的故事的话，那我也可以再做续集分享这样子。今天就先给大家一个基础的概念就好了哦，因为不然也很晚了，我要睡觉了。好啦，那如果喜欢我这一集的朋友，再记得帮我分享、按赞、留言哦，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见吧，拜拜。